想象一下，你严格遵守了社会设定的所有规则，就是那种，你拼命工作，每个月按时往养老账户里存钱，精心计算着每一笔开销，
甚至连去超市买东西都要货比三家。
没错，你甚至强忍着身体的各种小毛病，不去看医生，就为了终于熬到65岁退休的那一天。
那个传说中的终点线。
对，终点线。但是在本该狂欢的时刻，当你真正推开家门，迎接你的却不是什么期盼已久的极乐自由，
往往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空虚。
是的，一种悄然而至的，那种低沉而死寂的恐惧。
这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是你在跑步机上狂奔了几十年，突然有人啪的一下拔掉了电源。
哇，这个画面感太强了。
履带停止了。但你的惯性还在啊，你就站在原地，完全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我们其实太习惯于把人生简单粗暴地切成工作和休息这两个阶段了。
非黑即白。
对，这就彻底忽略了当那个所谓的社会身份被剥离之后，随之而来的巨大心理真空。
这就是为什么，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期深度拆解。今天我们要为你剖析一份极其真诚的，甚至有些残酷的视频记录。
记录的讲者是一位名叫 Robert 的老人，他今年已经77岁了。
对，我们的任务呢，就是从他过去这十几年里的亲身经历中，提取出他在65岁到77岁之间经历了一场极其惊人的财富与累积大逆转。
而且这里有个绝对意想不到的转折。
我正要剧透这个呢。 Robert 说他在68岁的时候意外的成了一名百万富翁。
听起来像卖理财课的，对吧？
啊，对，但我要说清楚，这绝不是因为他买中了哪只爆款股票，或者听了什么内幕消息。他其实是彻底推翻了我们对退休这两个字的根本定义。
确实是彻底推翻。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什么一个在保险行业摸爬拔过了38年的老兵，一个天天都在帮别人做长期规划的人，会发现在按下退休按钮的那一刻，他自己其实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度过人生的下半场。
如果我们要理解这种巨大的落差，就必须先看看 Robert 是怎么完美践行那些旧时代法则的。他这个人，他的背景可以说是极具代表性，
妥妥的美国梦样本。
没错，他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郊外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在当地制造业的同一条流水线上整整干了31年。
31年在同一个工位上？
对，每个星期五下午和同一个工头握手下班。他父亲从来不抱怨，甚至把这种极其稳定的重复看作是一种荣耀。
那个年代的人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 Robert 就盖着这种按部就班的信念，在克利夫兰地区做保险销售，一干就是38年。
他就是那种最标准的模范生。1972年结的婚，养了3个孩子，开着普普通通的二手车。为了省钱，他们全家的年度旅行永远都是雷打不动的自驾游，
坚决不买机票。
对，绝对不坐飞机。你想想，这不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网上追捧的那种 FIRE 运动吗？就是那个财务独立提前退休的早期版本啊。
简直一模一样。
我们现在每天盯着各类理财 APP 上的复利收益率，觉得只要熬到了某个神奇的数字，就可以彻底躺平了。Robert 当时完全被这种思路给锁死了。
其实他背后有一个关键人物在不断强化他这个思路，就是他的财务顾问 Dennis。
啊，那个画大饼的 Dennis。
哈哈，对， Dennis 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复利曲线图，那条线就是完美的一直向右上角延伸的，
看着就让安心。
每次见面， Dennis 都会指着那个遥远但是看起来无比安全的数字告诉 Robert。他说，只要坚持往你的养老金账户里投钱，到了65岁，你就能稳稳地站在这里。
Robert 肯定对这套系统深信不疑。
绝对的深信不疑。他甚至算得特别精，为了让那个社保福利最大化，他极其理智地多工作了1年，硬是熬到了66岁才正式退休。
就是说他做对了一切可以做对的事情，所有的规则他都遵守了，
完美通关。
然后呢，他的退休派对在一个星期二的中午举行了，大家在休息室里吃着廉价的蛋糕，同事们排着队来和他握手，主管还发表了一通那种热情洋溢的赞美演讲，
非常标准的走过场。
对，走完过场后，他独自一个人开着那一条他已经开过至少8000次的高速公路回家。那个时候他妻子还在上班， 三个孩子也早就搬走去外地生活了，
家里空无一人。
当他走进厨房，看着琉璃台上变凉的咖啡，还有沥水架上干净的盘子，就在那一刻，现实的真空瞬间把他吞没了，
也就是他说的那个低沉而安静的恐惧。
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类比，这就好像你玩了一款长达40年的硬核角色扮演游戏，
一直在打怪升级。
对，你每天干任务就是为了击败退休这个最终 boss， 但是当屏幕上终于打出你赢了这几个字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只能呆呆地坐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
因为游戏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主线任务了。
没错，没有任务了。
如果我们将这与更宏大的背景联系起来看，传统观念其实就是把退休当成了终点线，
冲过线就没事干了。
我们用了一生的时间去准备如何停止，却从来没有花哪怕一年的时间去学习如何继续构建。
继续构建这个词用得太好了。
当你剥离了工作每天强制赋予你的那种结构、目标还有身份认同之后，那个看似安全的财务数字根本填补不了存在意义上的虚无。
光有钱是没用的。
更残酷的是，这种空虚感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心理层面。很快 Robert 就发现 Dennis 图表上那个堪称完美的数字在现实生活的冲击下显得无比单薄。
怎么单薄法？他们不是还计划去旅行吗？
他们原本对退休生活有很多美好的憧憬啊，比如去意大利的阿马尔菲海岸，比如沿着66号公路无拘无束的自驾。
终于有时间花钱了。
他们确实也去兑现了去意大利的承诺。当他妻子 Margaret 站在波西塔诺的露台上时，那画面简直就是完美退休生活的宣传海报。
听起来很棒啊。
但是Robert 在工作的时候，为了不耽误赚钱，一直咬牙忽视的右膝盖问题，在这个时候彻底爆发了。
哎呀，偏偏是这个时候。
就在他们走在那种石头铺的街道上的第二天，他疼得几乎寸步难行。最后，他们只能提前3天无奈地回国了。
等于是梦想的旅行直接被身体的病痛给打断了。
回国后，医生告诉他膝盖需要立刻做手术。这个时候，现实的账单开始疯狂撕裂他的财务安全网。
美国的医疗账单可是个无底洞啊。
虽然联邦医疗保险覆盖了基础的手术费用，但医疗体系里充满了各种隐形开销，高昂的自付额、漫长的物理治疗、各种处方药，还有后续密集的影像检查。
这些加起来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
迅速累积成了一大笔支出。而且这仅仅是个开始，紧接着他的妻子 Margaret 又收到了非常严重的医疗诊断，
祸不单行。
虽然他现在已经康复了，但在那时候确诊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那种无休止的奔波、专家会诊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彻底暴露了那份完美计划的脆弱。
等等，打断一下，我在这里其实有点不太懂， Robert 自己可是在保险行业干了38年的人啊。
对，他是卖保险的，
他天天干的不就是评估风险的行当吗？他怎么可能算漏了自己生病和衰老的成本呢？他的理财顾问 Dennis 难道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没有把这些开销放进那个完美的复利图表里吗？
你问的问题非常敏锐，理财顾问当然会计算所谓的医疗保健通胀率，但你得知道，他们计算的是宏观的统计数据，
而 Robert 面对的是具体的现实。
对，他面对的是微观的个人灾难，统计数据和切身体验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活到65岁的美国男性，统计上大约还有16年的寿命。
16年，听起来挺长的。
听起来不错，对吧？但在这16年里，前5年或者6年，通常身体还行，随后大多数人会有4年到8年的时间，专门用于应对身体衰退、慢性病或者完全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太可怕了。
任何一个退休计算器能够精准地为失去独立性带来的绝望标上一个固定的价格。
所以当他真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拿着一个烟色拍纸布重新算账的时候，那绝对是一个让他后背发凉的时刻。
你想想看他当时的处境，假设按照经典的4%安全提取率，他算好了一年内从养老金里拿出一笔固定的生活费，
然后 膝盖手术加上妻子的治疗以来，
直接产生了哪怕只有1-2万美元的额外自付费用。这笔钱看似不多，但他会迅速吃掉他那年很大部分的安全预算。
捉襟见肘了。
但他把固定收入和现实中当地的居家护理或者记忆照护中心的真实开销放在一起比对的时候，他顿悟了一个极其可怕的事实。
什么事实？
他攒下的这笔钱只是一个地板，根本不是什么天花板。
哇，地板和天花板的概念，这个比喻太直观了。
如果一切顺利，你踩在地板上确实觉得很踏实，但生活从不按剧本出牌啊，
永远有意外。
一旦遭遇意外，这个底线其实薄得可怕。他发现自己站在地板上，但是没有任何向上的空间来应对突如其来的风暴了。每一张意料之外的账单都在凿穿着层地板。
天哪，难怪他会感到恐惧。正当他被这种底线思维的脆弱感逼到墙角，甚至说实话开始有点抑郁的时候，
转机出现了。
十月的一个星期六，
他64岁的姐夫 Frank， 一个做了一辈子商业地产的人，在餐桌上无意间说的一句话，彻底打碎了 Robert 的认知牢笼。
Frank 当时是接到了一个区域性公司的顾问邀请，
而且每周只需要工作2天。当时 Frank 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们不再为我的时间付钱，他们是在为我的30年经验付钱，而这30年的价值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不再为时间付钱，而是为经验付钱，这句话真的揭示了现代职场最大的一个盲区。
怎么说？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习惯了按时长计费，把自己的体力和精力打包批发给雇主。
朝九晚五吗？
对，所以当体力衰退，必须离开全职岗位的时候，我们就自然而然地以为自己失去了所有的商业价值。
Robert 在脑海里盘旋了这句话整整2周。
2周后他终于悟了。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手里握着什么样的筹码。
这真的是最有趣的地方。他没有去快餐店打零工，也没有去报纸上找那些传统的退休返聘岗位。他干嘛了呢？他立刻联系了3位昔日的老客户。
这些客户的企业在这10余年里已经做得非常大了。
没错，而且他这次绝对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保险推销员身份去打电话的。
身份的转变在这里至关重要。他直接以顾问的姿态出现。
他怎么谈判的？
他告诉这些企业主，他说，你们的公司现在规模翻了好几倍，但是你们的风险结构依然停留在10年前。你们自己看不到盲点，但我见过100家像你们这样的公司，就是因为这些盲点而破产的。
直接命中痛点。
然后他直接帮他们审查整个公司的风险架构。他提出按小时收费，而且费率定得极高。
敢开高价也是一种底气。
这个高昂的费率匹配的不再是他跑腿推销的那些辛苦，而是他35年来练就的那种一眼就能看穿系统漏洞的专业眼光。
结果那些客户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你看，这就好像是就像是我们在训练人工智能的大模型一样。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Roberto 在过去的38年里其实一直在做极其枯燥的数据输入和体力劳动，但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中，他的大脑其实一直在暗中训练一个价值连城的算法，
也就是他的模式识别能力。
没错，到了65岁，他停止了搬砖，不再做基础的数据输入了，而是直接开始向市场授权这个已经被完美训练好的算法。这简直就是一次个人操作系统的底层大升级啊！
直接从出售体力的硬件模式升级成了高溢价的软件授权模式。
结果就是他在短短1年内建立了一个每周只需要工作12到15个小时的高级咨询业务。
这个算法授权的转变带来的影响是颠覆性的。首先，最直接的，在财务层面，这笔丰厚的咨询费属于完全的全新盈余，
也就是他实际上是在用这笔新钱去维持生活，甚至承担一些比较激进的投资风险，因为他的底线，也就是那个地板，已经被原有的老板锁定了。
这等于给了他一张免死金牌，
他再也不用看着那层地板一天天变薄而担惊受怕了。
正是这样，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深远的改变其实发生在心理层面。Robert 在视频里坦言，刚退休时那种被社会抛弃的虚无感曾经悄悄抽走他的活力，
让人迅速衰老。
但这份新的构建让他重新活了过来， 人类内心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渴望去解决复杂问题，去连接不同的思想，去创造真实的价值。
这种渴望绝对不会因为你吹灭了65岁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就自动熄灭，
完全不会。通过在全新条款下继续发挥余热，他不仅获得了财富，更夺回了对自己人生的绝对自主权。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主权啊？他可以在普法亚旅行的时候悠闲地坐在海边的咖啡馆或者餐厅里，花上几个小时写完他的风险审查报告，然后合上电脑继续享受他的假期。
真正的数字游民，
这种解决现实棘手问题所带来的头脑敏锐度和存在感，是你去报任何教你怎么画水彩画或者打高尔夫的老年兴趣班都无法提供的。
他不再是被动等待时间流逝的退休老头了，他变成了一个拥有高价值、稀缺资源的独立个体，
掌握了主动权。
这恰恰印证了最核心的一点：不要把退休看作是人生的终点线，更不是停止构建的标志，而是要在全新的条款下使用截然不同的工具，以一种更从容的节奏去继续构建你的领地。
既然他已经成功构建了这个算法授权模式，这笔不断涌入的额外财富，还有他重新获得的掌控感，实际上彻底改写了他们当年在意大利留下了遗憾，对吧？
故事的大结局非常圆满。
在他72岁那年， Robert 的净存产跨越了一个他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的门槛，
他成了百万富翁。
对，就在去年春天，77岁的他带着妻子 Margaret 重返了意大利的阿马尔菲海岸，这一次不再是匆忙的打卡，而是整整完美的12天。
这一次他们准备充足了，
他们穿上了特别定制的非常舒适的好鞋，没有任何行程表的催促，他们坐在水上餐厅里缓慢地吃着饭，看着海面上的光影变幻，
享受当下。
Robert 在视频里微笑着说，他觉得他赢了，不是赢了其他任何人，而是赢了那个曾经插着在空荡荡的厨房里认定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的自己。
这是一个极其充满力量的自我救赎的故事，他拒绝了整个社会默认分配给老年人的那种衰退剧本，用自己积累的智慧重新夺回了生活的控制权。
所以听到这里的你，无论你现在是刚刚步入职场的30岁，还是处于焦虑巅峰的50岁，又或者是即将迈向65岁门槛的人，请你牢牢记住今天这个核心拆解。你大脑里沉淀的那些知识和经验，绝对不是结束职业生涯后剩下的无毫用处的残余物，
它们是最宝贵的财富，
它们是你身上最极其稀缺的 asset。 问题根本不在于市场需不需要你的经验，市场永远都在为解决问题的能力买单，
永远如此。
真正的问题在于，你是否打算让这些用半辈子心血换来的宝贵经验和你的养老金账户一起被封存，一起生锈。从今天起，别再把自己当成一个只需要停止构建开始守城的人了。
而且在今天的拆解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留下一个供你独立思考的全新视角。
说来听听。
在 Robert 的故事里，他非常幸运，因为他将他在保险行业的职场硬技能转化为了高薪的商业咨询。但是如果你回望自己这几十年的人生，发现你最强大的模式识别能力并不来自于那些光鲜亮丽的商业世界呢？
如果不是商业技能，那还能是什么？
想象一下，如果你积累的最深刻的经验是成功调解了极其复杂充满拉扯的家庭纠纷呢？
哇，这确实是一种很强的能力。
又或者如果你曾几十年如一日里陪伴亲人度过漫长而艰难的重疾岁月，从而精通了庞杂医疗系统里那些不为人知的沟通法则和生存机制。
很多人确实有这样的经历。
再或者你是在人生接二连三的重大挫折中，一次次奇迹般的从废墟中重建了生活秩序，这些所谓的隐形技能同样是你用血泪、时间以及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换来的30年呢，
往往比商业技能更震撼人心。
他们在特定的情境下同样价值连城，所以留给你的问题是，你该如何将这些非职场领域的深刻智慧重新打包，作为你人生下半场继续构建的新基石？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好好想想看，也许你身上隐藏的金矿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得多。